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习近平出访，与欧洲领导人会面。活动人士凯旋门前抗议习近平压制新闻自由。普京即将访华，逼问怎么办？习近平是否继续捆绑？
共同抵抗美国战略利益是相当的高的，
西方世界基本上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美国大选轰轰烈烈，习近平为何如坐针毡？
美关系再起波折做准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我们首先关注欧洲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月6号在巴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三方会谈。马克龙说，国际局势很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欧盟与中国进行对话，这关系到经贸问题，虽然脱钩是有害的，不过我们有责任确保让所有各方都能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与中国希望有良好的关系，鉴于中国的全球实力，我们的接触是确保相互尊重、避免误解和寻求方案解决全球挑战的关键。会谈中，习近平说，
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关系。
同一天，无国界记者组织成员5月6号在巴黎凯旋门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中国压制新闻自由。该组织副秘书长博廷说，习主席现在到了巴黎，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不管怎样都不应该像对待其他贵宾那样对待他，他是一个新闻自由的掠夺者。以哈冲突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国际停战压力，誓言如有必要，以色列将孤军作战。内塔尼亚胡星期天5月5号出席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时说，80年前的大屠杀中，犹太人对那些企图毁灭我们的人毫无抵抗能力，没有任何国家向我们提供援助。今天我们再次面对一心要毁灭我们的敌人。我对世界领导人们说，任何压力、任何国际论坛做的决定都无法阻止以色列捍卫自己。接下来，台湾方面，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星期一5月6号表示，台湾感谢美国提供的安全援助，但是也必须首先投资建立自己的实力，以向世界表明支持台湾是值得的。萧美琴是在由台湾亚太兼任研究基金会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论坛闭幕式上做专题演讲时表达上述看法的。美国和菲律宾武装部队5月6号在菲律宾北部海岸举行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麦克西达霍姆中将说，肩并肩演习的宗旨除了我已经提及的透明、尊重各国主权和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之外，还包括为最坏的可能预做准备。大约200名士兵轮流保卫伊罗戈省沿海城市老挝的海岸，向试图登陆的假想敌发射标枪导弹和榴弹炮。演习地点老挝市距离台湾最南端大约408公里。最后，我们关注中国经济。中国最大独立房地产市场研究机构之一的中国指数研究所星期一5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五一节长假期间，中国的平均每日售房量同比下跌47%。在调查的22个城市中，有19个城市的房屋销售比2023年的同期下降，而在像广州和上海等一线特大城市，销量下跌超过60%。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入境处表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假期， 五天共记录76.6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平均每日入境人次大约15.3万，较去年劳动节黄金周高22%。尽管中国内地赴港旅游的人数比去年同期激增，但是更多的预算有限、不愿多花钱的游客取代了以往曾经到港豪迈消费的旅游者，其中许多人甚至住在一界之隔的深圳，白天往返到香港游玩。宇宙，
好，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访问欧洲能扭转乾坤吗？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号开始访问欧洲。与此同时，欧洲与中国的贸易紧张态势持续升级，包括欧盟近期在贸易方面针对中国采取的一连串行动，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赵南旭的报道说，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将是习近平访问法国的主题。在双方贸易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的喜庆气氛不如从前。法国正在积极推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而习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后首次连续访问欧洲3国，被认为是在欧洲内部寻求更多的突破口。
That being said, I think what would make more difficult for the Chinese is they were in a situation wher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closer.
关注法中关系的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联席主任加内特·马丁介绍说，今天对于中国来说，更困难的处境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更加紧密，所以更难打入蝎子。第二，我认为普遍存在的对中国更加鹰派的态度，尽管不是同样水平的一些国家存在差异，比如德国相比其他国家比较不愿意与中国对抗，但这是对中国普遍的情绪。一直以来，中国在外交层面对法国寄予厚望，长期受到戴高乐主义影响的法国强调自身的战略自主性，中国希望借此在西方社会撬动杠杆。法国已经邀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习近平访问巴黎期间参加3方峰会，向习近平展示面对的是整个欧洲而不单单是法国。马克龙与冯德莱恩将会再次要求习近平劝说普京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目前欧洲议会面临改选，中国和俄罗斯议题是候选人外交政策辩论的焦点。
Well, it's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because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研究员尼古拉·贝克林指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现状基本上有利于中国。即使欧洲与中国的关系相当差，这种关系有利于中国，因为这是一个向欧洲出口的经济体，欧洲的贸易逆差巨大，仍然在增长。欧盟想要实施的去风险和反补贴政策将花费大量时间，因为这会不同程度上影响欧盟不同的国家，难以达成共识。欧洲的商业游说团体警告，双方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导致贸易战的爆发。中国电动汽车面临欧盟的反补贴调查，进军欧盟势头不减。中国电动汽车凭借价格优势加快取得了欧洲一定的市场份额，不过由于缺乏物流保障，最近几周大量未售出的中国进口汽车停放在欧洲港口，将一些港口变成了停车场。最近一个月以来，欧盟针对中国贸易的一连串措施使得习近平访问欧洲行程更加复杂化。北京方面对欧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指责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荷兰为中资公司和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王先生介绍说，他观察到打过交道的一些中国公司在荷兰的分部正在缩减规模。
他现在是贸易战是这样的，基本上现在中字头的企业，特别是央企啊、国企啊，都基本上要慢慢的要撤， 撤流的，或者缩减规模，再缩减规模。你比如说原来有20-30个，现在是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就是缩减到7个人，现在也在缩减规模，甚至说慢慢的可能也要退。你不退不行，就是人家这边政府、商会啊、协会啊，基本上还都是在骂的，包括很几乎大部分的会场还都是荷兰国籍。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的报道。习近平访问欧洲能扭转乾坤吗？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习近平重提西部大开发，是另辟蹊径还是老调重弹呢？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重申大西部开发计划，说西部稳则中国稳，并且聚焦西部的能源、优势产业以及一带一路枢纽地位等等。政治经济学专家分析，习近平这是老调重弹，这个提法很可能沦为政策口号。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林乃卷的报道说，习近平的西部大开发部署是他4月24号在重庆主持自中共十八大以来首次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提出的。据中国官媒人民网报道，这项开发涵盖内蒙古、新疆和广西等12个省区市，在这块涵盖中国 72% 的面积、27% 人口的区域发展优势产业、能源安全、一带一路枢纽地位及生态安全屏障等。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又早又蓬勃，因此中共早自2000年就运作开发大西部，盼将产业由内陆西移，以解决区域发展及现代化不平衡的困局，但是20多年来成效缓慢。分析人士说，中国值此经济下行以及外部国际局势不利时，习近平重提大西部开发政策的宣示意义恐大于实质意义。旅美的中国独立时评人蔡盛坤分析，除经济诱因之外，也有利于中国的战时部署。
一旦呢，就是发生战争，或者是呢，他要动用武力来收复台湾的话，会呢，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所谓的纵深腹地，把西部啊利用起来。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也说，习近平开发西部旨在调整经济安全战术，以铁路战略取代海洋战略，因为东部海运遭到封锁之后，中国还有西部铁路可输送物资。
那现在等于是一边看着太平洋要变成 sea power， 可是它本身就是一个 land power， 陆权的这个经营上面重新又加快了速度，就变成它新的动脉，也就是减少对新加坡海峡的依赖，来让它的国家安全更为稳固。
苏子云说，两大因素催化习近平对西部的开发，一是经济瓶颈，在美中爆发贸易战、科技战、外资撤资之后，中国急需找到经济新出口；其次是地缘战略布局，连接中西部的中欧铁路完成之后，有助于开发西部来作为东部的后勤基地。除了军事实力之外，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亮志说，中国整体国家安全战略还奠基在能源安全上，这也是西部能发挥之处。他说，美国重返亚太之后强力反扑，加大对该区域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投资，以拉拢位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这让中国警觉一带一路倡议的海陆变数增多，因此必须另辟陆路来保障能源的运输和后勤的供给。陈亮志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西南各省扮演着这个后勤很重要的一个基地，美国拉他的战略伙伴跟同盟国在东南亚、在南海、在西太平洋 ，C-LAN 如果被阻绝或是切断的话，事实上它还有陆路的这一块的能源供给线。
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习近平重提西部大开发，是另辟蹊径还是老调重弹？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普京急切访华，问怎么办，习近平能继续捆绑吗？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普京亲口宣布五月将访问中国之后，彭博社援引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说，访华日期确定在5月15号到16号。据称，普京将向习近平赠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嘉宾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以及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的精彩点评。
届时呢，普京要向习近平赠书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请教西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有人说这是普京实际上讨要中国的底牌。
那这本书一般认为说他对这个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很后列宁他们也都有曾经读过，他的这个标题又有怎么办耐人寻味的一个含义。但是以中俄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俄罗斯现在非常的依赖中国，普京非常希望能够加强跟中国的一个贸易关系，因为俄罗斯受到欧洲的西方的经济制裁嘛，非常需要中国在一些武器的原料方面来援助。那中国实际上也利用这种军民两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产业能够不断的制造。最近美国的官员也在国会听证上讲到说，俄罗斯目前的实际上军事的力量已经高于两年前出兵乌克兰的时候，它的经济甚至还在成长，而且比德国的成长还快，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那另外一点就是说，美国最近通过百亿的援助乌克兰的方案，这场战争可以预计说未来还会继续再打下去，所以说俄罗斯又更需要中国的支持。那普京跟习近平之间，习近平曾经讲到说，这个普京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也讲到说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看法非常的接近，都同时这个反对西方的这种颜色革命，也想要一起共同的这种合作来改变这个国际秩序。所以说他们两个国家结合起来共同这个抵抗美国，战略利益是相当的高的。
好，从普京访华的时间来看呢，我们看到距离习近平从欧洲归来连十天都不到，足见普京见习近平之心切。有人说普京急切与习近平见面，的确呢，给尚未在中俄关系上向世界明确交底的北京出了个难题。我来请教台北的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对中俄两国都各有两个怎么办啊。第一个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讲的话，那么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到底如何才能够继续打下去啊？这是一个怎么办嘛啊？那么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有一个怎么办？现在坦白讲啊，对于真支持俄罗斯这个事情也不需要交底了啊，你已经完全是露馅了啊，美国的情报单位都已经完全证明，所以对于中国也有一个怎么办啊？你到底要跟俄罗斯继续纠缠在一起啊，然后面临西方社会对你的越来越深重的一个制裁，还是你要断舍离嘛？这意思就是说，是你这个暧昧的关系是走不了多远的。现在习近平面临到一个怎么办？你到底是要继续跟俄罗斯绑在一个是 chariot of fire， 就是所谓的火战车的轮子上面继续在翻滚呢？还是你要慢慢的一种所谓的断舍离？到底要不要做出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如果你依然是捆绑在一部火战车上面的话，我想西方世界本身基本上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嘉宾宋国成和王元刚的精彩点评。普京急切访华，问怎么办，习近平还能继续捆绑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福建舰航母海试威胁美台军事战略部署，马上回来。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节目主持人宇宙。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将于5月9号完成首轮海试。军事专家表示，福建舰如果于2026年如期服役，虽然它的规模和性能都不及美国航母战斗群，但是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第一岛链部署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来说，仍然是一种威胁。下面我们请志远来介绍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杨安引述中国官媒新华社5月1号的报道说，福建舰满载排水量逾8万吨，装备有三条电磁弹射轨道，可搭载约60架各式战机，被视为中国迈向蓝水海军时代的象征。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主任廖艳芬告诉美国之音，
第一次出去一定就先测传统的基本电力，你出去的动力系统几万匹 shaft power 的情况下，我可以达到几节的航速嘛，去验证就是说我之前算出来的巡航速度，最经济的巡航速度是不是我真正有的巡航速度。
曾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主任的舒斯特以书面方式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福建舰要具备全面作战能力至少需要10到14个月，且成军之后也只能在中国近海以及第一岛链外围短暂出击，无法匹敌美国海军航母在该区的军力部署。不过他说，一旦福建舰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巡弋时，将伴随中国陆基空军和火箭部队的支援，那将是美国航母南比舰的主场优势。在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分析，福建舰成军之后，虽无法突破美军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战力，但对于美军陆战队所采行的远征前行基地作战的概念，将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接种指出，福建舰服役之后，中国将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他说，届时常态部署第一岛链外的中国航母将具有有利位置，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军陆战队再去抢占岛链沿线的岛屿岛礁意义并不大，因此两年之后，美军或被迫修正其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策略。属003型航母的福建舰以中国福建省命名，舰指台湾的作战意味浓厚。台湾国防部去年9月发布的国防报告书也直指福建舰对台的可能威胁。报告称，福建舰服役之后，大幅提高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可能推迟或阻止美军进入战区协防台湾。在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直要跟美国争取买那个 AGM-158C， 就是长程的空射反舰飞弹。现在的空射鱼叉大概只有200多公里的射程，那200多公里射程就代表我们的战机必须要非常的深入它这个空中防御网。但是 AGM-158C 它的射程有400到500公里，代表我们担任攻击的战机它就可以不必这么深入。
宇宙。
谢谢志远介绍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福建舰航母海试威胁美台军事战略部署。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大选轰轰烈烈，习近平为何如坐针毡？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今年年底的美国大选将是特朗普和拜登的第二次对垒。有观察指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对本次大选全神贯注，担心其结果将导致北京的政治版图更加不堪一击。下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据了解中国领导层想法的人士称，现在中国官员正悄悄地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中美关系再起波折做准备。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和他的贸易战副手赖特希泽公开主张切断中国进入美国市场以及获得美国技术和资本的途径。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中国方面认为，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美中关系的上升空间将被封死，而下降空间将是无底深渊。通过采访美中两国政府的政策顾问以及与中国官员进行的商讨的人士，可以对北京方面做了哪些准备有所了解。包括外交、贸易、投资和科技部门在内的一些中国部委已经指定官员担任美国大选的观察员，重点关注的是特朗普阵营。魏玲玲报道，一个紧迫的问题是美中会不会爆发另一场贸易战。中国企业正在加紧在中东等地区为获取 AI 技术拓宽渠道，担心特朗普胜选会导致美国对华技术制裁加快。官员们推断，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在竞争中胜过美国的最佳途径，特别是在特朗普重新进入白宫的情况下。中国高层官员还加紧拉拢美国商界领袖，询问他们谁会成为特朗普内阁的成员，并试图让他们锁定对华投资。据接近中国领导层的人士称，习近平的一大担忧是特朗普是否会破坏他与普京的兄弟情。特朗普主政时期曾多次试图拉近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魏玲玲报道，习近平已经和普京建立了私交，他担心如果特朗普向普京示好，可能会削弱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俄罗斯是习近平与西方对峙的重要伙伴。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策略人士表示，更糟糕的是，特朗普可能上演反向尼克松战略。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在冷战期间拉拢中国对付苏联一样，特朗普也可能试图让俄罗斯转向与中国对抗。长期以来，中共统治者习惯于在双边关系中扮演更夸张的一方，但在特朗普行政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反复无常的交易对手，不惜使用极端手段也要逼迫中国让步。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对华商品进口关税最终翻了两番，从平均 3% 增加到 12%。 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后来被拜登保留了，而这些关税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并不小。在中国为应对特朗普可能再度上台而制定的计划中，很大一部分与关税和先进技术有关。一些中国官员则邀请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专家参加情景规划会议，以评估特朗普再次胜选的情况下，美国出口管制的推出速度和覆盖范围。曾在特朗普当政期间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Matt Turpin 说，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第一天他就会询问中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的怎么样，然后他会指使莱特希泽把原来没做完的工作捡起来接着干。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美国大选轰轰烈烈，习近平为何如坐针毡？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